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到28节啊，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到28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好，我们继续读到最后，
请
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与众
弟兄
亲
嘴
问
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
把
这
信
念给众
弟
兄
听，
愿我
主
耶
稣
基督
的
恩常
与你
们
同
在。25节，保罗请弟兄们要为他祷告。那你有没有为服事的牧者跟分灵粮给你的人祷告？保罗觉得他需要，是牧者分灵粮的人都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我也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人愿意参加祷告会，为着教会，为着各样的事工，为着有需要的人代祷。你有没有曾经为通讯录上名字列在其中的肢体祷告？你知道，对我而言，通讯录就是祷告簿，通讯录就是祷告簿，我就拿起通讯录来一个个为上面的人祷告。我常常借用保罗的祷告词来为通讯录上的名字的人祷告。有时候我们会接到曹牧师发的 LINE 的讯息，提到一些代祷的需要，那最后我们时间许可的话，立刻花一点时间马上代祷，要不然你开始忙其他的事，你可能就把这些都忘掉了。穆安德烈说，没有其他的服事比代祷的工作使我们与神更亲近，更能够进入神的爱，也没有什么比我们能在神面前为周围的人倾心吐意更使我们像神。没有什么比一生为着别人祷告使他们得救更能使我们与伟大的代祷者耶稣基督连结的更深，也更经历神的大能跟内住的圣灵。当我们为着教会祷告，为着在黑暗中的外邦人代祷，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话何等的有能，神的话是信实的。当我们在代祷中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专一的恳求神，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他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倒他丰盛的祝福，神也会得到荣耀，而人也会达到神最高的定命，神的国度也会来临。他说，没有什么呢比天天继续跟神的儿女在祷告中那种交流，就是那样彼此代祷，更能使我们明白而且经历基督的身体那个活的联合，还有这个联合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兴起怜悯锡安，使他成为坐在黑暗中百姓的火光和生命。接下来保罗在5章26节说，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初代教会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是用亲嘴问安来表达。在欧洲，我就看见那些法国人是用亲脸颊来表达。所以姊妹如果去上班，哦，每天都要跟无数的人这样亲脸颊。不过现在新冠疫情，我想不行了。还有许多西方人呢，用拥抱来表达，东方人比较习惯用握手来表达。可是因为新冠疫情，现在大家也不握手了，就是像我们今天常不是叫大家挥挥手，有的人用拱手，有的人碰手肘来表达。那保罗提醒人，不管用什么方式表达，务要圣洁，动机要纯洁，不要越界，动机要纯洁，因为这种肢体的接触很小心，动机要纯洁，不要越圣洁，不要越界。27节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 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新约圣经当中第一封写成的信，而保罗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会成为圣经的一部分，我想他也不知道我们今天 就在读他的信。他在上面就写着说，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是，所以从此以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会在教会中念出来。这个五章二十八节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在他的书信结尾很喜欢用恩，提到恩惠恩典来为那个教会求祝福。比方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是，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是，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而他为加拉太教会的祷告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可见保罗明白众圣徒非常需要主耶稣的恩典，所有蒙恩的罪人都需要依靠主的恩典继续长进，都需要平恩得胜。每一天我们就是要来到主面前领受恩典，恩上加恩。事实上我们的全然成圣也是神恩典的作为。所以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个赐平安的神，他是在平安中做工。我希望你喜欢聚会中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不管你习不习惯，你就是学习把你的身体安静下来，把你的思想安静下来，把你的意志感情都交给耶稣，安静降服跟神合作，这样神就可以施展他恩典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他会让圣洁的灵洁净我们，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所以神自己是我们成圣的发动者。成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惠，是他为一切得永生的人所预备的救恩。成圣也是圣灵的果子。那成圣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宣信博士他从旧约中来探讨，他认为成圣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分开，他成圣就是你愿意分别分开，你自愿跟罪恶肉体世界分开，把自己分别出来，这是成圣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第二，他说成圣的意思是奉献，奉献。我们不仅跟罪恶肉体世界分开，还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完全的献给神。第三，他说成圣是充满的意思，充满的意思。你经过那个最真诚的奉献之后，哎，我们不过是虚空的器皿，我们需要赐平安的神用他平安的灵、圣洁的灵、丰满的圣灵充满我们。神是信实的，他就是借着圣灵充满，借着圣灵要做成圣之功在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上面。他会洁净我们的灵魂体，充满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可以像主一样圣洁没有瑕疵，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信实的神手中，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做工，我们就是安静降服，让神可以自由的，我们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的拦阻，他可以自由地做工在我们身上，他一定会成就这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么今天底下的时间我要谈灵的成圣、魂的成圣，还有意志的成灵魂体的成圣，灵魂跟身体的成圣。首先我们谈这个灵的成圣。所谓的灵，在人里面的灵，它可以知觉神，可以爱神，可以信靠神，可以荣耀神， 而且这个灵可以以神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所以如果你的灵可以在聚会当中感谢、感觉到神的同在，那聚会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灵要跟一切不洁的灵隔开，你要逃避一切试探的接近跟触摸。不仅是从罪恶分别出来，更要从这个不属神的世俗世界还有天然老我的生命分别出来。你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专注于神自己。你知道我们的追求其实很单纯，我们的目标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专注于神自己，而且以神的旨意为依归。我们全心全意追求神自己，我们的灵要常常被神的同在充满，这样我们的灵跟主的灵就合而为一，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会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我们可以在灵里头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来得胜一切。还有这个魂的成圣，包含三方面的成圣：意志的成圣、思想的成圣，还有感情的成圣。首先我们来谈这个意志的成圣。神自己有自由意志，他在创造人以前就打算要跟人有一种完美的亲密的关系、爱的关系，所以他不想造机器人。你看现在那些机器人很活跃，问题就是机器人没有办法跟你产生一个完美的亲密的爱的关系，他只是你放一些指令进去他就照着去做而已。所以神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就可以分享神的自由意志。可是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人可以运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顺服神或是违背神。所以我们知道当人违背神的吩咐，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人的意志就堕落了，他就没有成圣的意志，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坚定的顺服神，很容易跟罪恶肉体妥协，会失去神的祝福跟恩典。所以意志要成圣，第一，你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去拒绝神不喜悦的人事物，你要一次又一次的把你的意志转向神自己，来学习顺服神。诗篇119篇37节、我想这个诗人就是学习意志要成圣，他这样讲，他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因为如果你给魔鬼一分钟，他就会毁掉你的一生。有个弟兄，他为了照管好自己的道德纯正，他真的跟自己的双眼立约，求神叫他转眼不看虚假。因为这个弟兄他常常旅行世界各地，会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就会有很多的人事物在他眼前掠过，所以他常常在一瞬间看到他未曾预期看到的。那因为他定义叫他的双眼不看虚假，所以他绝不定睛在某一个女人身上，眼光也不要追着他跑。任何时候他的眼睛如果盯着某一样邪恶的事物超过一秒钟，他就会当场认罪，而且求神饶恕他，因为他想要圣洁无瑕疵，像耶稣一样。每当他意识到自己在神不喜悦的事物上停留一秒钟，他说这个叫试探。他说一旦他容让思想偏离一秒以上，因为他没有抵挡这个试探，他觉得自己就算失败了，他会立刻向神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再用意志把自己整个人转向主，定义要顺服神。你要知道今天许多人受引诱看一些神不喜悦的，比方上色情网站浏览，要看到这些画面真的是轻而易举， 如果有人有一些真的很不好的毛病，一定要运用自由意志，狠下心来除掉这样的罪。像这个弟兄一样，他会向神认罪，呼求神，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必须说，如果你把持不住自己，那么宁可没有网路。如果你不愿意和弟兄一样在神面前跟双眼立约，而且每时每刻仰望神不住的祷告，那你常常会没办法得胜的。可是如果你愿意跟弟兄一样，定义要顺服神，定义要仰望神，定义学习每时每刻不住地祷告，从神支取恩典跟大能，诶，真的那个圣灵的能力权柄会临到你的生命中，主真的会让你里面兴起一种圣洁的义怒来恨恶罪恶，使你真的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你会对罪恶毫不宽容，但是你会有极大的爱心来看待罪人。第二，你的意志要成圣，必须有受苦的心智，选择至死忠心，奉献给神到底，等候神到底，渴慕神到底，追求神到底。你知道神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常常需要用意志去操练安静等候神，因为这位做全然成圣的工作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需要在平安中做工。所以在我们中间许多人一定也是这样，一开始是用自己的意志来操练安静等候神。有的人他觉得哦，这个等候神很难学，所以他没有那种受苦的心智，就不会坚持到底。在《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你应该去买一本。《荣耀的光辉》是罗炳森师母的传记，罗炳森师母的聚会跟我们一样，也有那种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有一个很成功而且我想是野心勃勃的女商人叫翟师母，她来参加罗炳森师母的聚会。有一次呢，聚会结束的时候，罗炳森师母就听到她在跟别人交通谈论聚会当中那个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她说，我真不懂这些人怎么不会明白时间何等的宝贵，时间就是金钱，怎么会浪费时间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候神，什么事都不做，真的是浪费时间。他就在那里评论。罗炳森师母听见后就走过去，很不客气的跟他说，你怎么敢这样子评论在我们聚会当中最伟大的时间。哦，这个翟师母想说，最伟大的时间，那我一定要去探一探究竟，我怎么能够不明白呢？好，他就愿意谦卑下来学习，哎，以后他就被带进去了。所以在我们中间这个内在追求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进入的，除非一个人他有坚定的意志，他愿意忠心的追求，愿意把自己一直奉献给主，渴慕神到底，追求神到底，他才能够渐入佳境。还有比方我们读到或听到一条神的命令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定要运用意志先定义说，我一定要去顺服，我一定要去遵行，而且天天这样学习，像主一样存心顺服，至死忠心，我们才有办法学到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受苦的心智，意志不坚，没有原则，没有意向，他一碰到艰难就退缩，所以他们今天加入一个教会，眼睛却望向另外一间教会，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特权跟舞台，所以在教会的事上就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始终没有那种很坚定的忠心追求主到底，等候神到底，渴慕神到底，没有一直很坚定的踏在我们经常告诉大家的渴慕神、顺服神、好好的追求神、等候神，还有遵守神的命令，你没有很坚定的一直踏在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我觉得神很难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这样的人身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要定义的牢牢地扎根在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同在中，在神所栽种我们的地方坚定不移，忠心地追求主到底，忠心地追求全然成圣。所以那些把意志奉献给神的人，无论如何他都会追求主到底，爱到底，顺服到底，忠心到底的。而且他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就是遇到难处他也不会违背他所明白的神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自己蒙召是要为基督而活也为基督而死，没有什么舍不下的。所以奉献给神的意志，他坚定的要向主忠心到底。而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这样讲，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你有受苦的意志，受苦的心智，你一直的追求到底，圣灵就有办法致使那个罪肉体情欲叫我们跟罪断绝，也跟肉体的天然本性来断绝。第三，意志要成圣，我们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从早到晚学习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用意志降服的意志去跟神连结。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每天早上醒来你要先定义，我不要做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我先来到神面前，让我的意志降服于赐平安的神，求神的灵来充满，求神的灵来占有而且掌管我们的意志，求神保守我们用意志很坚定地去住在主里面，与主连结，不敢离主一步，与主融为一体。那不管你现在正遇见什么难处，你用意志持定主，夸主的恩典，夸主宝血的得胜，夸主一定要成就他全备救恩在我的身上，一直宣告神的能力要在我这个软弱的身上显为完全。如果有人最近你觉得非常软弱，那我告诉你，你越软弱越合适倚靠神，你越软弱越合适去黏住神，去靠在神的身上，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跟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会借着圣灵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你的意志。接下来我要讲关于思想的成圣。每天我们头脑里面会有很多的思想，有一些不太合乎圣经的负面想法，有一些是世俗的想法，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世俗的想法就是会受影响，而你受它影响而充满世俗的想法，或是一些属肉体的想法，天然的想法，甚至是魔鬼灌注在我们里面的想法，我们一定要用意志拒绝它，而且求主的宝血来洁净。为什么思想这么重要？因为思想会决定品格，人心中的思量会决定他的行为，而且人所想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他口中蹦出来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5:7-9，以赛亚书55:7-9。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光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在这里提到说，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所以如果我们容让那个不义的意念，不好的意念一直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变成不义的人了。所以我们要很留意，立刻要除掉这些 出乎人天然自己的意念，放下自己的想法，或是那些世俗的想法、属肉体的想法，甚至是属魔鬼的想法，放下来，拒绝它，接受神的意念，接受神的想法，这样子我们才会明白神的道路，明白神的意念，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大卫他很留意他自己的意念，在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他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大卫求神鉴察他的心思意念，甚至借着环境来显明他里面有什么想法，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的，他要赶快放掉，他要拥有永生神的意念，这样他才能够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在101篇第2节，他这样讲，他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到了第4节，他这样讲，他说：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所以大卫如果发现他里面有弯曲的心思，赶快要远离，要拒绝，要逃避，要远离，因为他知道只有他拒绝这些弯曲的心思之后，他谦卑俯伏在神面前，才能够得着神那个完全的心思，智慧的心思，他能够领受神的智慧，领受神的想法，这样他才能够在神面前行完全的道。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拒绝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第二，我们的思想被主宝血洁净之后，要奉献给神，要认真读神的话，要认真读神的话。今天的教会有一点奇怪，有人跟我反映说，他在他的教会听不见神的道，我不知道那讲台在讲什么。要认真读神的话，因为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要使我们成圣。真理神的道要洁净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思被矫正，使我们的心思可以越来越完全，与神相似。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经文在扩大版的英文圣经他这样翻译，他说圣经呢是神吹气在其中，神吹气在其中，有圣灵的气息，有生命的气息在其中。圣经要教导人，要责备人，要定人的罪，要校正错误，要训练人顺服，使人学义，过圣洁的生活，使人在他的思想、他的意图、他的行为上都合乎神的旨意，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彻头彻尾预备好自己，合适做各样的善功。所以我们思想要成圣，一定要熟悉神的话，我们里面应该充满神的道，这样我们才会用神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用神的话去衡量事情。所以我们把思想奉献给神，是我们每一天这样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要交出我的思想交给你，求你透过他来思想。主耶稣，我交出我的脸孔，求你透过他来发光。主耶稣，我交出我的双眼，求你透过他来看人。主耶稣，我交出我的心，求你用他来爱人。主耶稣，我交出我的手，求你用他来祝福人。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当你这样交出全人的时候，主耶稣都与你同在的，所以他可以进入你的思想，进入你的全人，他与你同活，所以你可以让他掌管你的心思， 你学习不住的祷告，学习把你的心思定住在主身上，这样你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活。如果你真的这样子与主同活的时候，哎，有时候你会说出让你自己很惊讶的话，你讲说，哎，我真的有说过那句话吗？哈，或者呢，你的脑中会蹦出一些奇妙的创意，你会觉得，哎，我那个真的是我想出来的吗？哈，有的时候你脑海中会产生很强烈的想法，你会想要去关心你以前毫不在意的人事物，哈，你会开始觉得，嗯，这可一点都不像我，哈。因为圣灵正在掌管我们的想法。第三，思想要成圣是我们的头脑要领受圣灵的浸，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叫做圣灵的浸。所以我们的心思要被圣灵还有神的话浸透。我要大家每一天早上醒来，先安静自己的心思在神面前，就是盼望神的灵先来浸透你。我们求充满万有的神，他赐下无限量的圣灵浸透我们的心思，然后一整天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思，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想望。你做完了外面的事情，立刻把你的心思转向神，再次回到里面去亲近他，等候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心思再次举向神，跟神说，主啊，我就是交出我的心思，求你透过他来思想。一个爱慕神的人，他一旦把他的心思转向神的时候，哎，他很容易忘记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从那个世俗的漩涡退出来，从外表的属灵事物退出来，进入灵里头深处，让神的同在成全一切，可以消失在神里面。所以在灵里头，在心思里头保持平静安稳，这个很要紧，这个就是与主连结的表现。我们的心思保持那个平静安稳，因为我们单单追求主自己，单单要主的旨意。因为我们平静安稳，神容易把他的心思他的智慧注入我们的思想里，透过我们的思想来发表他自己的意念。而且我们一定要照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话去做。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提到，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提到你的思想，对不对？思念，你要思想这些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还有德性，被人称赞的事。所以我们生活里头如果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哎，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操练心思成圣的机会。所以你要保守自己的心思胜过保守一切，在生活中常常保守你的思想是一个正向的思考，那正向的思考会引发积极的行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追求思想的成圣，就是要专注于思想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而且要留意品德的操练。我们要培养那种友善、有恩慈、有爱心的态度，这个就是德性。友善、有恩慈、有爱心，这个是德性。一个弟兄他参加一个高阶主管的会议，他一踏进那个会议厅，迎面而来的六对冷淡不友善的眼神，他感觉到会议厅的气氛冷漠而僵硬。哎，接着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一个个性就是很友善可是意志又很坚定的仁兄走进来了。这个仁兄呢，脸上一直带着亲切和善的笑容，哎，他这股微笑的感染力成功的克服了这个冷漠的气氛，也克服这个冷漠的眼神， 因为不到五分钟，这个弟兄发现场内几个人的表现都改变了，大伙儿开始热络的交谈，也互相开开玩笑，哎，气氛就变得很融洽。会议结束之后，这个弟兄就来请教这位仁兄，哎，他说你是怎么样把这些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人变成和蔼可亲的人？他说秘诀很简单，他说我走进房间之前，我先停一下，我先在里面呼求，求主耶稣充满在我的里面。我知道主耶稣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友善亲切的、光明磊落的。接着我把房间里面都想成大好人，然后呢，我想象他们都会用笑容来回应我的笑容，用善意来回应我的善意。所以你看，这个仁兄他真的明白那种正确的思想会发挥正面的影响力来改变别人的。所以让我们操练我们的心思，常常敞开，向神敞开，我们要让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我们要让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这些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要以神的心思为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学习大卫的祷告，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们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可以蒙悦纳。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这个感情的成圣。第一，我们自我的感情、天然的感情要与主同钉十字架。人类的感情有两个最大的捆绑，就是被世界的偶像，还有自我的肉体情欲捆绑。被世界的偶像、自我的肉体情欲辖制。你知道那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潮流一直在带动人的心、人的感情，而且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很容易就被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掌控，身不由己。我们只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你心中占第一位？你很诚实的问你自己，到底是什么在我心中占第一位？自我，还是学业，还是某一样东西，还是宠物？有人要把他的遗产留给宠物，我想他的宠物在他心目中应该是第一位，继承遗产的第一顺位。还是电脑游戏，还是娱乐，那些3C产品，或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事业，或是你的金钱。我再讲一遍，我们要严格的、诚实的检查自己，到底真正在我心中占第一位、居首位的是什么？自我，还是学业，还是某一样东西，还是宠物，还是电脑游戏、娱乐、3C产品，或者某一个人，或者是工作、事业、金钱。在你的生命中，不管有什么人事物拦阻你跟耶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不让耶稣居首位的都叫做偶像。我们一定要赶快认罪悔改，把这个偶像交给主。你知道这种偶像、这种自我是藏在各样的东西里面，自我的喜好、嗜好、喜好啦、嗜好，或者你常常想要取悦自己，过于讨神喜悦，这样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让圣灵掌权。有的人他很喜欢跟那些不火热爱神的人泡在一起，谈论世俗的事，轻看属灵的事，忽略读经、祷告、聚会等等，这个就叫做肉体的情欲。肉体的私欲一定要把它交给主，说主，我让他交给你，与你同钉十字架，你要把他处决在十字架上，我要丢掉他、离弃他，恳求圣灵执行这个十字架的死刑在我的这个肉体上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必须愿意交出来， 神不会抢夺，你必须自愿交出来。保罗夸主的十字架，他说因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就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也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主耶稣把世界放在十字架上了，也把人的自我、人的肉体也放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主耶稣所成就的大功，可是我们必须愿意交出来，让圣灵实际的把这个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他曾经被人家攻击，有人攻击说他有新派神学思想。有一次在合众通讯社发布了一篇攻击他的文章，对他的信仰立场有歪曲跟误解。但是跟他一样持守福音信仰的同道都希望他为自己的立场、信仰的立场挺身而出，讲一些卫道的话。他的儿子甚至把那篇文章剪下来寄给他，请他可以发表一则声明。但是摩根就好整以暇，什么也不做。后来他就给他儿子写信，他说我跟你颇有同感，但是我不为这篇文章操心，我的名誉操在主的手中，不会因为这一类的文字而受影响，所以我不想为这篇文章发表任何意见，因为这么做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论，让他去吧，我只关心神交在我手中的工作。所以摩根他就是让他自我的感觉情绪与主同定十字架，他已经自我的感觉情绪就跟主同死了，一个死人他对这些不会在意了。就他而论，世界和世界的名声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的里面平静安稳。如果主根本没有要他做什么，他就什么也不做。所以感情要成圣，首先你要让自我感情与主同定十字架。第二，我们一定要把感情完全的奉献给神，全心爱神。你有没有想过，神是全足全丰、自由拥有的神，可是他竟然渴望我们的爱？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而神的心充满了对我们的爱。主的手、主的脚、主肋旁的伤痕，都在表明他的爱。所以最大的诫命，第一条诫命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守住这第一条诫命，我们的感情才会有满足。我觉得很多人他在感情上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守住这第一条的诫命。所以神是要完全得着我们这个人，意思是他要百分之百得着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不要有所保留，一定要把感情完全献给神。这样我们就会花时间单独与圣洁的神同在。所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来靠近圣洁的神，我们就会分享神圣洁的本性。我们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神就在我们的感情这一方面做全然成圣的工作。而且我们的感情操练跟耶稣基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我们的感情与主紧紧连结，要像新郎跟新妇那般的亲密。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神的爱人，不管你多么软弱，你一定要认清楚，你的身份是神的爱人，你的身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所以我们要一直把我们的意志、心思、感情交给神，让神做全然成圣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天上新郎耶稣基督相匹配。神真的一直在那些专一追求神、信靠神的人身上在施行神迹，用圣灵行神迹。他借着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一直在充满我们。因为他要得着我们的感情，掌管我们的感情， 让我们除了耶稣和耶稣的旨意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除了耶稣还有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以外，我们真的别无所求。所以那些情感全然成圣的人是何等的自由，因为他的感情不会受外在的人事物牵制，因为他单单爱慕神自己还有神的旨意，所以他的感情是有完全的满足。第三，你的感情要全然成圣，要追求圣灵与火的洗礼。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的火要焚烧我们的感情，洁净我们的感情，直到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享受耶稣的爱，专注于神的同在。你知道一个人多有享受，他享受了主的爱，他充满了神的同在，他的内心满足，这样的人情绪当然容易稳定，而且容易得胜脾气跟其他情欲的试探。一个人常常献上他全部的感情跟全生活来信靠神，专注于追求神，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那圣灵伟大的能力当然会在这个人的感情上时刻的运行，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这样的人身上。感情的全然成圣是借由信心来达成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能，要相信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才能胜过世界的迷惑和天然肉体的辖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教会软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的基督徒他不相信圣灵伟大的能力，他对于圣灵的万能没有信心。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软弱放在主的脚前，学习用婴孩般单纯的信心，相信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要常常把耶稣摆第一，竭力追求主耶稣的同在，然后我们凡事为着爱神而做，学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去求问主，去认定主，去顺服主，要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你要知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我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这样子圣所通往至圣所的路就打开了，再也没有那个幔子的阻隔。所以我们可以天天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去享受神的爱，这个是伟大的特权。我们常常享受神的爱，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就会回应神的爱，我们要全心全意爱神自己，我们会渴慕神，我们一生会死心塌地地爱神。最后我们要谈到这个身体的成圣，神创造人的身体是要让人的身体承载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美。没有想到人把他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做罪的奴仆，结果身体不但不是圣洁的器具，反而变成取死的身体，然后做出那些死刑，就是得罪神的行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顺从肉体就是死，对不对？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肉体情欲的事就像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醉酒荒宴等类，这些当然都是借着身体去做的，那个结局就是死。所以身体要成圣，第一我们要为着身体所犯的罪向神认罪悔改，而且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主，与主同定十字架，恳求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 我们接受耶稣在最深的死，做我们最深的死，我们在死的形状要与主联合，与主同死，我们要向罪恶肉体世界看自己是死的。第二，我们要把被耶稣宝血洗干净的身体献给主，不要容罪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掌控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分别为圣，献给神。所以今天开会，我们读过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因为是用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是被主的宝血洗净的，理所当然要天天献给神，归神为圣，被神所使用。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把身体献上是当作活祭？你知道牲畜被宰杀，他要献给神做祭物的时候，动也不动，因为他死的。问题，我们身体是活的，对不对？我们献给了神，仍然会动，是活的祭物。所以你可以收回，你也可以一直把自己献给神，交在神手中，让圣灵继续不断的运行在身上。你可以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指教，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依从这个世界流行的想法。你知道人很容易看到周围的人这样做，他又觉得别人可以，我也可以做这么做，可是也许神并不要你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光中，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接受光照，为着自己不够像神的地方悔改，为什么不够顺服的地方悔改，求神来洁净我们，借着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要让神的心意取代自己的想望，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求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个才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心意会改变，被神更新，你会悔改，然后你会得着属灵的智慧跟悟性，然后你会更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哎，这样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感情要成圣，第三就是要身体要成圣，第三就是你要追求圣灵充满，让圣灵充满我们整个身体，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洁的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灵魂体都应该要被神的灵充满占有并掌管，因为神呼召我们就要叫我们圣洁无瑕疵。既然他有这样的目标，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就完全交出自己的身体，交出我们的灵魂体，让神可以借着浩大的圣灵的能力做全然的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要相信圣灵的能力会致死我们的己生命。如果我们甘心失丧己生命，跟主同死，新性情就会在基督里被做成，我们会成为满有圣灵的合用器皿。古教父艾任纽他这样子讲，他说上帝变成人是为了人可以变成上帝。神学家贾玉明说，耶稣基督之所以降世为人，把神的生命灌输在人生命里面，为了要把人的生命转化为神的生命。他说耶稣用道成了肉身，我们也以人身成道，人的身体要成道，我们用我们的肉身也去活出神的道，神的真理。 这个爱任纽在讨论耶稣基督的同归于一的时候，他这样子讲，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时候，在他自己身上重演了人类漫长的历史，为我们赢得了救恩，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重新得回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使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今天神就是借着圣灵的充满在成就这样的事情，使我们这个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也彰显出神的形象跟样式来。所以我们信靠神，我们悔改，我们降服于圣灵，常被圣灵充满，就会带来一个生命的蜕变。所以求神用圣灵的能力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脚，使我们脚步稳当。圣灵的脚引导我们的脚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为主做见证。还有圣灵呢，引导我们的手归神为圣，不做神不喜悦的事。圣灵掌管我们的手，可以为神征战，为神弹琴，你为神画画，或是你为神打电脑，为神做一些琐事。我们嘴巴也一样归神为圣，只说主要我们说的话，说那些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很要紧，就是我们的身体要被主的荣光充满。主耶稣快要回来了，每一天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真的被神的荣光充满，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你知道天上的日月星辰荣光都不一样，这是保罗说的，日月星的荣光都不一样，所以将来个人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所发出的荣光也不一样，因为个人在地上那种对主的追求跟顺服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止追求主的荣光，我们一定要荣上加荣，我们要完全顺服主，而且活在荣光中，因为神会借着他的荣光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心思感情身体，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能，要天天活在荣光中。愿主祝福每一位。
我补充报告一下，今天下午4:30到6:10，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聚会，是我们用网络直播，服侍在瑞士洛桑的华人教会的主日聚会。今天下午4:30到6:10，如果有人喜欢参加，也欢迎。那我们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54首，《颂赞诗选》。254首。也都唱两遍，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您没有急着回去的话，来。
何必仍然坐在思念里游，当你的光已经来到，快擦干泪痕，走下山上山路，荣耀光芒四围环绕，我活在荣光中，进入天堂里。
来唱。
何必仍然坐在死荫里有苦，当你的光已经来送，擦干泪痕收下身上尘土，荣耀光荡是为万难。哦，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基督的掌心刻。哦，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充满爱与光，何必长久以后追赶与忧伤，当他以为你定是将，若你见他放低思念心脏，不再孤单不再凄凉。哦，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心靠他掌心刻。哦，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当作是中心充满爱与光，何必长久背负黑暗与忧伤，当他以为你定是将，我遇见那帮的与炽烈心肠，不再孤单不再凄凉。哦，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听到他掌心刻。我眼睛黑云消散，愿你独善使你荣耀，永远融化泪在起的光灿烂，那里面毫无黑暗。哦，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心靠他掌心刻。哦，我在荣光中进入天堂的荣耀，当作是中心充满爱光。
请坐。
揭开吉祥锁链，惊黑云消散，愿你是你荣耀，永远融化泪在喜乐光灿烂，在那里面毫无黑暗。哦，我在荣光中进入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心靠他掌心刻。充满爱与光。